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7月30号到8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评论：人作恶，天必惩。2014年7月29号，中共公开宣布对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立案审查。一个曾经在中国呼风唤雨、掌控中共政法系统长达10年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正式摆上公众的台面，其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其中最大的血腥黑幕令人触目惊心。世界新闻网报道称，周永康最后罪行的确定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他任职大国企头头、国务院部长、地方省委书记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中共党纪和政纪，滥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利，生活极度腐败；二是纵容家人收受贿赂，为自己和他人谋利，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包庇和纵容黑社会团伙犯罪；三是违反中共组织人事纪律，造成严重后果。中共为了保党，仍然想试图沿用博案的处理方式。周永康最大的罪恶是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举世都知的证据确凿的事实，怎么能够避开和掩盖这核心的罪恶呢？自1999年7月中共及江泽民犯罪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610办公室李岚清、罗干、周永康三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头目，直接控制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功。他们倚仗手中统治中央政法委的权力，操控和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公检法系统、宣传机构、新闻媒体，成为一个凌驾于整个国家政权之上的、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体系。作为中长期主管政法和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正是这一犯人类罪恶的主谋和元凶。罗干、周永康、曾庆红、李岚清等迫害元凶，作为江泽民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犯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了主导作用，直接参与制定并亲自实施了对法轮功步步升级的残酷打压、灭绝政策，部署、策划和推动了全国的迫害行动，乃至延伸海外的全面迫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整整15年来，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致残致死。逾6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中共及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丧尽天良。身背几百万法轮功学员的血债，他们的罪恶滔天，岂容掩盖？在审理薄熙来和古开来案时，中共现政权为了保党，故意掩盖了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周案中，中共为了保党，可能仍旧想避开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罪恶，企图逆天而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已经在国际曝光，举世皆知，想继续掩盖过去已经是不可能。古人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示亏心，神目如电，乃实在确语。”凡作昧心事、欲瞒人者，真是掩耳盗铃。因为天理在制约一切，报应只在早晚。现举古人一例。宋代时，朱熹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有一次黄岩县张李两姓争一块藏地，朱熹接到张李征地状词，戏谑张姓成词，说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地系某年某月所得，欲借时一方埋在地下。 朱熹虽差人到地头，当掘到三尺之外，国有皆是一方，是张信族上所埋，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朱熹以此为据，遂断归张信。朱熹去任后隔了十余年，偶有事故重游于此，建议老人，问他道：历任官府哪个最好？老人道：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朱熹道：审断民事可有冤枉的吗？老人道：事实决断平允，只有一件，张李两姓争地的事却断错的。朱熹道：何以见得断错？老人道：张姓要夺李姓的地，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下，假造祖上制产簿一本，上写某地有石为记，哪知朱老爷差人掘见有石头，遂断归张姓，李姓不敢再争。张姓奉了官断，筑起坟来，将他祖父骨殖葬了。自葬之后，家道一直兴旺。看来七心事只要瞒过了官，天也不来计较他了。朱熹心上想到，若论地理自然该发，只是天理上说不去，遂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在坟墙上写下16个大字：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写毕之而去。该夜风雨大作，一声霹雳，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棺木提出，撇在坟外，跌得粉碎。次日，远近观者纷纷而至，见墙上有此16个字，都疑是雷公写的。后来访得朱熹自会断错此案，题在上面的。张姓徒遭雷击，吓得不敢伏葬于此，家道也日渐消散。人们议论说，到底天道难欺，神目如电，若非七心占这块地，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15年来，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致残致死，逾6万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这伤天害理的罪恶，老天可看得清清楚楚，桩桩件件都记在那里。你纵然像伯案那样一时掩盖了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可是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老天是蒙骗不得的，说不定判了的案件都得推倒重来。奉劝那些迫害凶手们，不要心存侥幸，逃避天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也奉劝那些暂掌审判大权的人，也不要为了保党而逆天而行，欺天瞒民，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有顺天而行，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清算罪恶，才是唯一的出路。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温哥华艺术家表示，法轮功祥和美好。2014年7月27日，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大温哥华地区北温哥华市加勒比海节游行，受到沿途市民热烈欢迎，并获得军乐队类的表演一等奖。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真善忍的花车和法轮功功法演示队。天国乐团演奏了《永远的枫叶》《法轮大法好》《颂宝》等乐曲。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所过之处受到观看游行的市民们的热烈欢迎，很多人随着天国乐团的音乐起舞应和，有的市民跟随法轮功功法演示队学练法轮功动作，有的市民兴奋地与游行队伍前排打横幅的学员击掌表示感谢和鼓励，更多的市民纷纷鼓掌和拍摄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当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走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大法后说，他们如此出色，让我们一起为法轮功热烈鼓掌。林恩女士是一位艺术家，她在路边随着天国乐团的音乐为法轮功的游行队伍鼓掌欢呼。她兴奋地表示，她喜欢天国乐团的演奏，乐团阵容很庞大。林恩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对法轮功了解不多，只知道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她很喜欢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尤其是莲花花车，让她体会到莲花的盛开和重生。她表示，感受到了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充满了欢乐和生机，这欢乐和生机与观看游行的人们联系起来，感染人们。他还感受到法轮功游行队伍的能量。林恩表示，这能量同时散发出祥和、美好和宁静，这是我作为艺术家的观点，也是我的心灵感受。
维州青稞地格岛蓝莓节，法轮功学员展现祥和美好。2014年7月25日至27日，美国维吉尼亚州青稞地格岛举行第27届蓝莓节。在这个被当地和世界游客誉为水上度假天堂的旅游胜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位吸引了过往的游客。许多从展位前经过的游客接过法轮功学员递过去的真相传单，了解到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他们深感震惊，并签名呼吁中共立即停止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有的游客对法轮大法的神奇很感兴趣，现场表示要学练功。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退休前是一位飞行员，有30多年的驾龄，曾参加过越南战争。格林从展位前经过，看到法轮功学员正在做功法演示，他一下子就吸引住，停下脚步与学员攀谈。格林对法轮功学员说，哇，你们演示的动作优美自然流畅，我在这里感到一种祥和的氛围，你们看起来如此平和，就像那幅横幅上写的真善忍一样，我也一下子变得真诚了。他说，法轮功这么美好，你们应该去更多地方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真相，让大家认识法轮功，许多许多人会从中受益。相邻展位的负责人，一家动物救援机构的总裁戈登说，与你们相邻而坐，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的能量，这好像是神对我的恩赐，我喜欢你们的展位，因为我喜欢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以前我就听说过法轮功，是类似中共官方的歪曲宣传，但我自己一直在思考，那些内容很不合理，他们是否属实？戈登惊叹道， 在这个活动上，我终于亲眼见到了法轮功修炼者。哦，天哪，他们如此平和，他们在这里打坐，散发着很好的、令人积极的能量，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感到舒服极了。他说，我也要学练法轮功。
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市议会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014年7月15号，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市市长雷帕格诺签发声明，市长和全体市议会成员们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他强制捐助器官的罪行。证书的译文如下：鉴于法轮功法轮大法，一个中国传统的身心修炼，基于真善忍的教导和五套舒缓的功法，吸引了100多个国家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民众，并且鉴于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法轮功学员因为努力做道德高尚而健康的人而遭受残酷迫害，并且鉴于自1999年7月前中国国家主席发动根除法轮功的运动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到关押和酷刑折磨，并且鉴于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尊敬的大卫乔高先生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2006年7月的独立调查结论，在中国至今一直存在着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鉴于我们有责任曝光阻止对人类同胞的滔天罪行，无论代价，鉴于在中国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最基本人权的践踏，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被容忍，因此代表圣彼得市的所有居民，市长雷帕格诺和市议员们约翰洛奇赖特迈尔、大卫汤马斯、杰里霍林斯奥斯、裘蒂费特曼、汤米罗伯茨、特利维尔利特、派克翠巴克利、唐艾蒂斯特此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他非自愿捐助器官的罪行。我于2014年7月15号在本文件上加盖圣彼得市公章，以此为证。市长雷帕格诺。
葛特曼新书《屠杀》，台湾医生在中国批发到法轮功器官。周永康于7月29日落马，其积极参与的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同一天，前美国智库研究员、失去新中国作者伊森·葛特曼在旧金山举行世界移植大会期间透露，在他写《屠杀》一书的过程中，找到了证明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当局成批出售的确凿证据。他表示，此事的披露必将产生巨大影响。屠杀一书英文版将于8月12日正式上架，同时也在亚马逊上发行。葛特曼在成书过程中采访到的一位台湾医生，这位医生向葛特曼叙述了去大陆寻找器官来源时与中共官员讨价还价获得器官国内价的过程。官员们明确表示将保证为这名台湾医生提供全部都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伊森·葛特曼是美国国会首次推出的阻中共活摘器官的281决议案的证人，他的名字出现在281决议案中。281决议案7月30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目前获得201位国会议员的联署支持。台湾医生在中国买到成批法轮功器官，在7月19日晚由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主办的研讨会上，葛特曼在分析参与器官移植大会的中国医生是否知情时，道出了书中的一个重要证据。葛特曼表示，他采访到的这名台湾医生认识许多病人，其中有许多是老人，他们急需肾移植和其他器官移植。这名医生在2004年至2005年间到中国大陆寻找器官源并达成交易。这名台湾医生在中国大陆找到了中共部门官员，官员们与这名医生出去吃饭唱卡拉 OK， 一边娱乐一边谈买卖。这名台湾医生说，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是亲兄弟， 希望能够以国内价拿到肾脏，而不是卖给外国人的高价，当时是65000美元一个肾。中共官员们回答说，他们考虑后再给答复。第二天下午4点，台湾医省接到消息，中共官员说，已经与各大医院的负责人商量过了，不仅会以中国国内价提供肾源，而且鉴于这名医生担心犯人器官容易由于肝炎感染或者健康状况不行而影响质量，官员说，他们提供给这名医生推荐病人的器官会全部都是法轮功器官，不会是其他器官。葛特曼描述称，中共官员们对台湾医生说，这些器官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法轮功学员不抽烟也不喝酒，练的气功很有效。葛特曼说，本书不是历史，活体强摘还在进行。葛特曼说，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以为是在书写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但在与一位现居悉尼逃离中国的法轮功女学员的访谈中证实，在2013年5月这名法轮功女学员和其他500人被迫做了特别体检，检查他们的器官，这一发现令葛特曼感到震惊。葛特曼说，这不是什么过去了的、不再发生的历史，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就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被发现。根据葛特曼估计，从2000年至2008年间，有大约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被活摘器官而死亡。葛特曼说，而这个时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数字或许会翻番，甚至更多。葛特曼说，我认为这一罪恶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国界。有一半犹太血统的葛特曼说，作为群体灭绝幸存者的后裔，每一次人类陷入群体灭绝的深渊，我们都必须去研究它，因为作为人类种族，这是最可怕的，比疾病、比所有其他的威胁都要可怕，将把人类带入毁灭的边缘。新书历时7年而成，葛特曼为出版这本新书《屠杀》一共历时7年，其中1年构思和策划，5年实践调查和专访，1年实践出版。受访者不仅包括逃离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中共体制内的人物，包括劳教所所长、医生、原中共610官员等。葛特曼表示，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找到的受访人，我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做出判断。葛特曼说，我自己作为一名作家，会凭自己的亲身接触和感受来判断故事是否真实可靠。他说，我要直视着人的眼睛来感受他们说谎时的闪躲，来判断他们讲述的是否属实，这是最为重要的。葛特曼说，新书探究大规模活摘原因。葛特曼说，比如参加器官移植大会的医生们，他们完全清楚该取普通犯人，如因强奸杀人而被定死罪的犯人的器官，与摘取良心犯如法轮功学员等之间的界限。葛特曼表示，有人不敢相信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并不是因为原理性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在现代社会，中共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是，中共政权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来。葛特曼介绍说，关于新书的内容包括10章，其中有6章完全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在写，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如何发生，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葛特曼说，我认为或许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能让人理解法轮功如何反迫害，他们做出了怎样的牺牲，他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葛特曼说，法轮功学员勇气改变世界。在撰写新书《屠杀》时，葛特曼曾到泰国，在大批逃离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中寻找认识长春插播者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一个与他们面谈。2002年3月5日，中国时间晚上8时左右，吉林法轮功学员成功在长春有线电视网络8个频道成功插播了几部法轮功真相影片，持续时间长达40多分钟。葛特曼到泰国寻找受访者，当时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们，除梁振兴一人在监狱中受迫害之外，悉数被害。到葛特曼回美国准备整理材料成文之时，却收到助手打来的电话，告知梁振兴已被迫害致死。葛特曼回忆说，那对我是很难过的时刻，我感到非常内疚。那时的葛特曼 对未能及时成文而感到自责。他说，我守着这些信息，这些别的记者不可能有的信息，我要能及时写出文章，或许能够造成足够社会影响，让梁得到好一点的对待。与多人的访谈已经让参与长春插播的法轮功学员们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在了葛特曼的心里。葛特曼说，我对他们所做的充满了崇敬之心，我认为他们所做的非常有力地揭露了邪恶。葛特曼说，他们的壮举改变了世界。
誓言觉醒，民心向背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衰成败。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整整15年了。15年前江泽民犯罪集团在天安门屠杀爱国学生的血腥味还未去干净，又妒火中烧，迫不及待地把屠刀对向了敬义信仰真善忍大法做好人的善良民众，开始了又一轮的血腥迫害。狂妄叫嚣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实施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和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的邪恶灭绝政策，甚至干出活摘数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血腥罪恶，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15年来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致残致死，逾6万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在延续着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中共还借着维稳的名义将迫害触角伸向了拆迁占地的民众和维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及基督教等信仰团体，使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15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反迫害行为与慈悲救人的善念也在唤醒着民众的良知与善念，民众自发站出来声援法轮功和保护法轮功学员的正义之举充满人间。在迫害中，今天的中共已经是民心尽失，在穷途末路中走向解体灭亡。2012年2月25日河北省坡头市富镇周关屯村法轮功学员王晓东无故遭公安局国保大队抄家抓捕，留下一老一小无人照顾，本村及邻村300多户村民处以义愤，联名出具请愿书保释王晓东，村干部还在请愿书上盖上公章。5月10日这封联名按手印的请愿书被拿到中共政治局会上作为内部资料传阅，该事件在海外被多家媒体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300手印事件以来，民众声援法轮功的联名事件持续增加，并扩展到更多地区。截至目前，仅京津冀就发生16起联名事件，联名数量约101826人次，其中营救法轮功学员的联名78190人次，更广义声援法轮功的联名23636人次。联名诉求从营救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发出更大的正义呼声，反对中共活摘暴行，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追查迫害者的罪责。2013年12月燕赵地区出现声援反活摘的第一批签名，联名人数310人，不足半月第二批联名6259人，截至2014年3月26日第三批联名11015人，近期又有唐山4688人联名，使燕赵地区反活摘联名达到22272人，共同谴责制止中共活摘暴行，要求调查周永康、薄熙来等凶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中国大陆，高志成、王永航、郭国听、李和平、唐吉田、江天勇、谢燕义等许许多多有正义良知的律师，不为中共的独裁暴政，勇敢地站出来为法轮功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他们在法庭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禁、劳教、判刑等行为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堂堂正正地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这种正义行为直接地冲击着中共的司法混乱体系，令中共胆战心惊。正义律师在用实际行动与中共这个独裁暴政的政权抗争，他们在维护着宪法与法律的尊严，维护着律师应有的权利与义务，也在维护着正常的司法体系。他们在用自己的良知与身体维护着人类千百年来传承的道义与良知，维护着关于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体系。在中国大陆，觉醒的民众越来越多， 能够堂堂正正站出来参与营救法轮功学员的民众越来越多，他们用人类应有的良知与善念来辨别正邪、善恶与好坏，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这些可亲可敬的势力和中国大陆与1.7亿民众抛弃中共的现实，在向人们诠释着一个千古不变的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盛唐时期，皇帝李世民深得载舟覆舟之理，体恤民心，爱民如子，选贤任能，政通人和，为后世开创了一段贞观之治的历史。民心向背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衰成败，这些势力不正是告诉人们一个必定的结局：中共解体灭亡的时候已经不远了吗？据大纪元讯，7月29日下午5:59，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审查。近期，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军师曾庆红全被关押在天津接受秘密调查。习近平阵营对江泽民集团的清理已触及该集团的最核心，虎王江泽民本人未来将被抓几无悬念。当初江泽民犯罪集团是何等狂妄至极，到土崩瓦解时是一片稀里哗啦，何等悲哀，虎王江泽民等几个魔头们就等着引颈受缚吧。历史上哪个朝代都不是铁打的，中共为祸中华60余载，残害百姓，作恶多端，惨无人道，丧尽天良，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恶，等待他们的是现世现报和在无间地狱中的永久偿还。奉劝那些至今还被中共谎言欺骗着的人们，赶快清醒，抛弃中共，选择自救，正告那些追随江州作恶的人，立即悬崖勒马，停止迫害，弃暗投明，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